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来到第七期的咸鱼罐头，我是你们的主播罐头。被问到你的爱好是什么的时候，一个很常见的答案是旅行。同时也有另外一种反对的声音，他们认为旅行只不过是享乐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。旅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花钱谁不会？享受谁不会？我有的时候也会思考这个问题，就是当我想要去旅行的时候，我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或者说，什么样的旅行才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爱好？如果你也对这个问题有所困惑，那么今天的这本书提供了一个不错的解释。它的作者是阿兰·德伯顿，你可能对他的另一本书《拥抱似水年华》更熟悉。但在他作家和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身份之外，他在旅行方面也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哲学，所以这本书的名字叫做《旅行的艺术》。第一章，作者从自己的体验出发，感叹旅行的期待和现实之间总是有差距，想象是美好的，可是旅途当中总有奔波，到了景点总有意想不到的事情让你措手不及，需要你紧急处理。但是完整的旅行依然是有必要的。电视里的景点就好像是艺术，是一种提炼后的呈现，但是简化带来的结果就必然是细节的缺失。如果想要真正的精华，还是要自己提炼，就好像小龙虾还是自己剥壳吃起来才香嘛。所以我的解说也只是想要掀开冰山一角，引起大家的兴趣。真正想要领略精华，大家还是要去看原版书哦。说回来，旅行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激发思考的过程。首先是旅行中的停顿场所，比如说在公共交通和旅馆里，这些都不算是观光景点，但也有自己的意义。它能够提供给你一个从日常生活中抽离出来的机会。比如说你在飞机上，不再和现实世界维持那么紧密的联系，那个时候你才有时间关注自己的内心。我也听说一些成功人士会刻意给自己营造一个这样的封闭空间。忘了是哪个作家，在脱稿的时候就会给自己买一张往返的国际机票，这样一来一去在飞机上就把稿子写出来了。景点的意义就不用我多说了，它跨越了时间和空间，除了存在本身还自带历史。这本书里有提到，宏大的思考常常需要有壮阔的景观相衬，而新的观点往往也产生于陌生的所在。应该说，景点用一个相对的永恒来反射出人的渺小。在日常生活中能让我们感受到自己渺小的，可能只有被社会毒打的时候吧。但是景点给你带来的渺小感是积极的、正面的。在感受前人的心血时，我们作为全人类的共同体也会产生一些自豪感。如果把景点拟人的话，他好像是一个年纪比你大的过来人，拍拍你的肩膀，告诉你一些自己的经历。他能够让你在历史面前保持谦虚的心态，但又不至于自惭形秽。然而只是启发思考还不够。约翰·罗斯金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位画家，也是艺术评论家。他就鼓励他的学生尝试通过艺术，通过书写或绘画的方式来描绘美丽的地方。虽然本身是画家，但他的理念并不是强调绘画技巧，而是强调观察。或许你认为现在照相技术已经非常发达了，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滤镜，何必费功夫自己画？作者用了一个很有趣的比喻，他说欣赏美就像吃饭喝水一样，只看是不够的，还要吸收好的元素。根据景点创造的过程，其实是一个剖析自己审美的过程，可以看到很多以前看不到的细节。比如说一般人只知道称赞这个地方美，但是具体美在哪里，这个是要在观察的过程当中才会逐渐明确的。普通人也不用担心自己没有艺术细胞，因为艺术本来就是包罗万象的，如果人人都力求逼真，也就不会有印象派和抽象艺术的诞生了。那有没有什么旅行它的打开方式是错误的？还真有。一种就是当我们还没有积累足够的接受能力和鉴赏能力， 就迫不及待地去观光。比如说，欧洲就是一个需要你做足功课才能去的地方。欧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碎片化的小地方拼在一起，而不是正式的国家。所以各个地方的文化非常丰富，既有差异又相互联系。如果完全不了解前因后果，欧洲就是一座座教堂，一幅幅油画，走马观花的看，美则美矣，但是接收到的新讯息都是散乱无章的。还有一种就是当自己的心情不好的时候。景点只是内心的投射，如果没有调整好心态，再好看的地方也没有办法带来愉悦感。所以不要完全寄希望于一场旅行结束就能够焕然一新。我相信，如果掌握了旅行的艺术，即使是在自己的城市，也能够享受到探索的乐趣。总的来说，这本书是一本非常难得的旅行哲学，它不拘泥于具体的城市攻略，不是工具书，而是穿插了历史上很多伟大的探险家、作家、哲学家他们的旅行心得。虽然现在我所在的城市仍然在疫情期间没有办法出门，但看完了这本书，仿佛经历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旅行。在这里不剧透了，推荐给在家憋坏了的小伙伴看看原书。就像作者说的，想留住美的唯一方式就是感受、观察，然后记录下来，不管是用画画还是写作的方式。希望你在旅行的同时也能够输出作品，这样的旅行值得被称为爱好。你有没有什么自己独门的旅行心得，或者是难忘的旅行经历呢？留言或者来信告诉我吧。我们下一期再见。